今天我们信息的经文在四世纪三章第九到第十节，四世纪三章九到十节，在我们两节本的圣经是第300页。四世纪三章第九节，以色列人呼求耶和华的时候，耶和华就为他们兴起一位拯救者救他们，就是加勒兄弟基纳斯的儿子俄陀涅。耶和华的灵降在他的身上，他就做了以色列的士师，出去征战。耶和华将米索波大米王古山利撒田交在他手中，他便胜了古山利撒田。今天是康乃山牧师在我们中间证道，题目是发怒的拯救者。
弟兄姐妹平安。在以赛亚书45章18节说，神创造这个世界，包括他所创造的大地，是要给人居住的。因此这个里面所讲的跟从创世纪讲的一样，就是这个世界的被造有一个目的，就是迎接人的来到，而人要充满遍地。神要让这个大地给人居住，不要让这个大地成为荒凉。那么什么地方是最适合居住的呢？哦，各位，这你都比我知道的多得多。我本来可以在网上查一查今年度全世界最适合居住的城市是哪个地方，国家是哪个地方，纽西兰、澳洲、台中还是昆明还是什么地方啊？我们需要选择的条件，最好居住的地方是捷运站近不近，它的医疗设备怎么样，劳保健保的服务如何，等等等等。各位，不管是你要移民到其他的国家，或者你在台北要找一个居住的地方，我们都知道，我们感谢主，神要我们住在这个地方，神为我们预备了一个美好的地方让我们居住。那什么地方最适合居住啊？其他的地方我们不去讨论，那也会变哈。你们知道也比我多。不管在台湾、在台北、在大安区，或者说欧洲、美洲、非洲什么地方，你去怎么选择哈？我们从圣经里面来看。各位，我并不是说圣经里面讲的跟现实就没有关系。你知道，我总是觉得圣经里面，不是我觉得一定的跟现实有最直接的关系，而且最重要的影响。各位，这个世界上最好的居住的地方在哪里？哎呀，没有问题嘛，伊甸园。伊甸园最好了，那个地方圣经上有多次的形容，说那是耶和华的园子，如何的美好，有四条河，里面有很多的金子玛瑙，很棒。那么在天主教翻伊甸园呢，翻地堂，意思就是跟天堂对比哈，地堂哈，有天堂有地堂，伊甸园是地堂。哦，那真是一定是最好居住的地方。那我今天没有花太多时间去找，但我就翻了一下伊甸园、神的园子、乐园，找来找去，各位，我发现这个地方不是一个很适合居住的地方。从圣经告诉我们，一开始就告诉我们，那不是居住的地方。哦，我把它稍微改了一下，原文是不是，因为中文的圣经翻译是那人独居不好啊。我要讲的是，你已经可以听到了，我们住在全世界最美好的地方伊甸园，应该是这样，就物质环境来讲应该是这样，除了将来天上的天堂以外，应该再没有比伊甸园更好的地方了。而这个地方居然不是一个适合亚当居住的地方，那人独居不好。当然各位姐妹，这里面有许许多多可以发挥的神学和伦理，就是你们是多么的伟大，如果没有夏娃的话，天地都不值得居住，都不好啊！感谢赞美主。不过这也不是我要谈的，这只是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居住也好，其实我想旅游也好，生活的任何一方面也好，你参加的小组也好，或者我们去吃东西也好，各位，跟你在一起的人比你去玩的地方、去住的地方、去吃的地方 去吃的东西还要重要的多。真言也讲过类似的话嘛，哈，有牛羊可以吃，但是大家相争不如就吃块饼干，大家是和平相处的，这我们都懂，我们也都有这样经验。什么地方最好玩？台湾什么地方最好玩啊？也许这里好玩，那里好玩，但是你也知道一件事情，如果你跟你一起去的同伴是让你很愉快的，那去就很愉快。如果你去最美好的地方，旁边那个人或者那个团就是吐痰啊、批评啊，然后声音很大声啊，然后把你带到某个地方就要拼命你买东西，让你很不愉快。再美的景色你也觉得不愉快。好，人比地方重要。什么地方最值得居住呢？最起码我们看看伊甸园好，当没有女人的时候，没有夏娃的时候，是一个不值得居住的地方。但有了夏娃以后，也不一定就是值得居住的地方，因为要有好的，还要把坏的赶走。伊甸园里有个坏东西，有一条蛇，哎，我们务必不能住在有蛇的地方，但是蛇也什么地方都有哈。我在这里又再一次提醒弟兄姐妹，你要找到一个适合居住的地方，然后你的中介公司，然后你上网查，然后哪个地方最好，然后你看到各种因素都考虑了，是非常好。但是你要考虑最重要的，你跟谁住在一起？人比地重要。然后我赶快要再讲，神比人更重要。那伊甸园不是一个好居住的地方，虽然那里有金子，有河流，我们今天也找不到伊甸园在哪里了，我们只知道曾经形容它是一个很美的地方，但是是独居不好的地方。那我们就学习到了，哦，原来跟适当的人住在一起是更重要的。那第二个跟我们有关系的可以居住的地方，或者跟我们讲到有关系的，那就是埃及地了。埃及地啊，埃及地要讲要小心一点。各位，我真是觉得现在讲到要越来越小心了。我不知道下个礼拜会不会我就不能讲这样的道了。我不能讲到说埃及是一个非常可恶的地方，埃及人是非常坏的人，那个地方的人把以色列当作奴隶来虐待，那个地方是一个被咒诅的地方，那个地方人拜偶像，可恶，神要毁灭。哎，可能下个礼拜就有一个埃及观光团到我们当中，我不能讲这话了。我发现我们有很多啊，圣经里面的话啊，圣经的话字字句句都是神的默示，有权柄，但我们在运用的时候要小心一点。有一点，还有像那无字天书哈，就是我们跟儿童布道的时候会讲的啊，我们会讲到什么？我们会讲到说我的心本来是黑的、下流的。各位，我不知道这个无字天书怎么跟黑人讲道，哎。我觉得我们需要有转变，我们需要知道大家都是罪人，大家也都是蒙恩的罪人。在圣经里好像没有用黑来形容罪，有讲你们的罪虽然像什么血一样红哈，那红色的大概可以比较可以讲，不过重点也不在你的皮肤。我们现在在讲埃及，我只在要骂埃及之前先要说我没有要骂埃及的意思。我们的印象埃及实在不好。为什么埃及不好？各位，这跟伊甸园不一样哦。伊甸园你今天已经找不到了，埃及你今天还可以去，而且埃及现在你去埃及跟士师记里面、出埃及记里面、圣经里面、新约旧约里面所讲到的埃及还有相当多相似的地方，你还是可以在，就是现在的埃及跟圣经里的埃及是有关系的，虽然伊甸园跟我们也是有关系的。埃及不好，不好在哪里啊？我想在当时，在以色列人住在埃及的时候，以及后来他们离开了埃及，埃及都是一个相当大的、强大的国家，它的 IT、它的工程、它各方面一定都最棒的，它的医疗保险、各样设备、捷运等等也都非常的好，灌溉非常的好。那，可是我们的印象是那个地方不好，耶和华要他的百姓离开那个地方。各位，为什么那个地方有什么不好？你当然应该知道啊，那个地方没有自由，或者我们基督徒不太讲这样的话，我们会说那个地方神的百姓在做奴隶，其实就是没有自由。哦，这个话被很多的那个追求自由和民主以前非常感动我，到现在也很感动我，不过我现在感动要比 被他们所讲的话要更深了，我要更多是被圣经来感动，而且要用圣经来了解才好。很多人会讲这一类的话，可能从18世纪开始最多了。哪里是我的国家？哪里是我的家园？哪里有自由，哪里就是我的国家；哪里没有自由，哪里就不是我的家，就不是我的国。这里面后面有许许多多的血泪，许许多多民族的伤痛感情，我在这里不去讲。但是跟我们圣经有关的，在埃及地，以色列人是做奴隶的，他们不只是被杀被虐待，他们是做奴隶的。他们被杀，有多少男婴死掉我们不晓得，起码亚伦也没有被丢淹死，可能有一些了。但是最可怕的是他们不自由，他们做奴隶。不自由我宁死， Give me liberty or give me death。 那个地方不能住，因为是奴隶，奴隶人的地方。可是我们再看一看圣经啊，我也稍稍看了一下圣经，我发现埃及这个地方还蛮不错的，还相当值得居住的，因为离开那个地方的人都很想念这块地方。离开那个地方的人就是以色列人。我们在圣经里面，特别在民数记里面多次看过，不只是民数记，民数记11:5是一个代表。埃及有一个特大的好处，就是不花钱。我一看到不花钱眼睛就亮了。然后下面有更好的，不花钱就有鱼吃。芬兰你眼睛也亮了，有鱼吃，埃及有鱼，而且不要钱，哇，太棒了。然后下面还讲到其他的哦，那羡慕是喜欢的黄瓜、西瓜、韭菜、葱、蒜，然后就是味道重的啊。哎呀，我们都可以移民到埃及去，或者我们都可以离开摩西回到埃及去。哦，那里有很多好吃，各位不要轻看这一点啊。我最近才刚听到有些香港有钱的人，他们还要坐飞机来台北吃小吃、吃夜市，因为很便宜，而埃及是不要钱呢。我也知道我们认识的非常爱主的弟兄姐妹到远方格陵兰，不是格陵兰，我不能讲地方哈，格陵兰或者是爱斯基摩人的地方去那里传福音，然后当碰到他的时候，你最想念信友堂的是什么呢？他没有说康牧师讲道，真是叫我是非常惭愧。他没有讲到说我们的祷告会，他没有讲别的，他说啊，哎呀，在那边很好，在服侍主了。但是我最想念，他没有说信友堂，最想念台湾啊，台湾最叫人怀念的就是夜市。哎，我想我们的宣教是非常非常有人性哈。我以为说他会想到读经祷告等等，当然这些在网上都有了嘛哈，所以他想到的夜市。哦哟，那汀州路那一家，哦，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各位，你不要轻看吃很重要，不要看住很重要，你不要笑以色列人，他们讲的正是我们今天讲的，哎呀，叫我怀念的那个地方，就是吃的太方便了。但是神要他们离开，因为他们缺少两个东西，他们在那个地方缺少两个东西，缺少两个东西其实就是缺少一个东西，你缺少一个最基本的东西，你就什么都缺少了。一个，他们在那里没有神，不是没有神，神是无所不在的，独一的真神无所不在，他们在那里不能够自由的敬拜上帝，不能够按着真理敬拜上帝，不自由，没有神。哎呀，我也觉得其实我们要小心一点讲，包括恐怕许许多多的人，我们都有奴性，我们都说不出哪里有自由，哪里就是我的国家，哪里有自由，哪里就是我居住的地方。因为我们今天一讲到自由，跟圣经的是有不一样的地方啊。我们当中一定有学政治哲学的，或者学法律哲学的。自由这个字有很多需要讨论的，我不要去讨论那么多。自由哈，我们今天一般想到的自由，需要的自由其实是两个，而这两个跟圣经的不大一样。第一个我们要的自由就是没人管，而圣经里面的自由是活在上帝的权柄之下，是被神管，那是真正的自由。 但是我也不知道我们能不能体会，我渐渐能够体会，我信主这么多年渐渐能体会，在神的话语律法之下，当然是靠着凭着信心因着圣灵，那是真正的自由。情欲的捆绑，为所欲为，那是不自由，那甚至是死亡。以色列人在埃及没有自由，不是说没有别的，我想他们的行动看起来还算自由，也没有什么通行证粮票这些东西的，但是他们不能够真实的敬拜上帝，那是不自由。我们今天轻看这一点，我们觉得自由啊，就是第一个不要人管，第二个自由啊要有钱或者要有权，而这两个其实没有太大差别。有权有钱就是有自由。各位，我没有自由进到商务舱或头等舱，因为我软囊羞涩，买不起啊。各位，我没有自由或者是权柄进到那个大的豪宅去，因为我没有钱。钱和权给你相当大的自由。而我们又在圣经里看到，所有一切的权柄，包括新约里保罗喜欢讲的，他把一切的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都毁灭了。上耶稣借着他对上帝的顺服和在十字架上死，借着他最大的不自由和没有能力，就是死亡，让人得到真正的主里面的自由和能力和生命和爱和道德和一切。我知道我们弟兄姐妹，不管是年老年少的，我们都希望这两个东西，第一个不要有人管，第二个我有很多的钱，这让我可以自由自在。各位，这两个愿神也加给你，但是如果你有这两个东西，而你没有对上帝的信靠敬畏，绝对的彻底的信靠和敬畏，你比在埃及的以色列人并没有好多少，甚至他们吃的比你还多一点。所以埃及和伊甸园都可以住，都不可以住，都适于居住，也都不适于居住。适于居住，有神的地方，尊主为大的地方，都适合居住。把神当作神，把神当作跟你的同行的人，同心的人，那就是值得居住，就适合居住，就是喜悦的地方。那个地方就开花结果，那个地方沙漠就会变成绿洲，在以赛亚书很多这样的话。但这两个地方也都不值得居住，也不适合居住，如同这个世界上每个地方，不管它多么丰富多么好，我们也不轻看这些医疗设备、交通等等，如果没有神，或早或晚，人和人之间的仇恨和远离会让你觉得我没有办法住下去，甚至你说我没有办法跟任何人住下去，那你去伊甸园嘛，我们刚刚不是讲了吗，那人独居不好，跟人住会吵，不跟人住会独居不好，都不好，因为没有神。好，伊甸园也不一定适合居住，也不一定不适合居住，埃及地也不一定适合居住，也不一定不适合居住。我都希望你能够把这应用在你现在在考虑搬家买房子或者移民的因素里面，你有没有把神放在最重要的地位。第三个地方，那我们也可以很理所当然的讲，绝对是一个不适合居住的地方，就是旷野，就是以色列人所走过的旷野。这个比较难形容，因为我们台湾是一个宝岛，有山有水，有各样的，甚至有平原，迦南平原，但是没有那个大而可畏的旷野，我们不大能够想象。我不知道现在电影有没有多拍这些东西，现在电影都高举科技，大概没有任何难的东西他们觉得是困难的。可是在我们以前看电影的时候，而且看书的时候，就是描述包括篷车队啊或者旅行团呢、啊，在这种旷野沙漠，有的是冰漠啊，也有探险队在冰漠里面死掉的，好可怕，没有人烟，会吞吃人的。不是在替中共吹牛哈，这个所有的政权都是罪恶的，所有政权都是要听到福音的。在共产党，中国共产党里面，他们有一段，他们我想是他们最歌颂、最 难以忘怀，最常常拿来吹的哈，啊，说吹也好，拿来提的，就是25000里长征 （Long March）。我们以前翻成流窜哈，他们是被我们打的流窜。那他们说他们25000里长征。那历史学家唐德刚还有一些人说，其实这有点吹牛，因为在历史上，比这更伟大的事情，或者是做的更艰难的事情有。不过25000里长征就是中共在被追然后到处逃的事上哈，的确有很多动人的事情。我应该先说一件事情，我看到一篇文章，我相信没有一个共产党，包括共产党的历史学家会多想这件事，因为这件事他们没办法多想的。就你发现包括中共所逃到的几乎每一个那个都是蛮荒的地方，边疆的地方，包括他们开的遵义会议，他们所住的地方常常是教堂，也就是在他们之前不是被人用军队追逼，在他们之前就有人翻山越岭漂洋过海到这个蛮荒的地方来。嗯，连中共都还享受到他们的教堂了。这里面的意义当然对我们基督徒来讲实在感谢主，这个世界是主的世界，而且是主的仆人为了传扬他的名到天下去的地方。中共讲他们翻山越岭渡河过桥，他们常常会讲一件事情，最可怕的就是那大而可怕的旷野。他们不是用这个字，他们是用我不知道原来是怎么，因为这是史诺的书翻译成中文的，是那个沼泽地，会吞吃人的，再多的军队到那个地方常常都死亡都迷路。有的时候你看，你再想一点中外的文学历史上面，包括汉朝的时候西征的时候，或者是去征服匈奴的时候，大队的军队人马，你面临那个沙漠的时候微不足道，再强大的军队当没有水没有食物的时候，那都是待宰的羔羊。以色列人在这个旷野走了40年，那是可怕的。申命记8章15节说，那道而可怕的旷野，在那旷野里面有火蛇，我不知道火蛇是什么，不过他们曾经被火蛇咬，又痛又是绝症。在那里有蝎子，有是一个干旱疲乏无水之地。疲乏讲地的疲乏，产不出任何好东西。疲乏讲人的疲乏，走到那个地方累，没有希望。那有没有什么地方比以色列人所经过的旷野更不适合居住呢？但是我们再看看圣经，我们又发现好像这个地方也蛮值得居住的。第一个，吃也没有问题，上帝都给他们玛拿，虽然不太好吃。第二个，喝也没有问题，上帝都有灵磐石随着他们给他们水。但最重要的，我们在看民数记的时候，我们看到当这群乌合之众，当这群以色列人，他们听上帝的话，他们在西乃山底下跟上帝立约了，他们不再是奴隶了，他们是神的子民了，而且他们是耶和华军队了，而且他们有神跟他们在一起。记得我说的吗？有神同在的地方，那就是最适合居住的地方。神乐意跟你同在，神乐意让你住的地方是适合居住的，也让你周围的人适合居住，因为你有主。我们看到民数记讲到以色列被点属成为耶和华的军队，耶和华的约柜在他们当中，行路的时候在他们前面，也就是有耶和华跟他们同行。这特别强调，以前有讲到云柱火柱，但是有了约柜以后，有了耶和华的会幕以后，更是上帝跟他们在一起。弟兄姐妹，我求主让你所到之处都有神的同行，
因为神无所不在，但你是不是渴慕他？你渴慕他，他跟你在一起，在你现在的工作、现在的人际关系、现在的家庭、现在教会生活里面，都一定有艰难。人间没有哪一个时候没有，连我们的主耶稣都有，而且我们主耶稣经历的不比任何人要少。他应该是自幼就失父的，他应该是单亲家庭长大的，但是有主的圣灵，那个地方即使我们不太知道耶稣的家庭，我们知道一定也是一个适合居住的地方，一定是一个吸引人的地方。在旷野，就是在旷野，当以色列人听上帝的话，随着神的旨意而行的时候，他们是耶和华的军队。连那个非常邪恶的先知巴兰，满眼看到的就是钱，就是钱。他虽然有那么多的恩赐，但是他是那么贪婪的时候，当他看到旷野的时候，看到那大而可怕的旷野，他应当的反应是，这真是一个地狱，非人所应该居住的地方。以赛亚书有类似的描述。但是当巴兰看到那个地方的时候，只因为那个地方住了一群人，一群上帝的子民，他就发出非常动人的诗歌。我读过，我再读一下，民数记24章5节，雅各啊，你的帐篷何等华美，以色列啊，你的帐幕何其华丽，如接连的山谷，如河旁的园子，如耶和华所栽的沉香树，如水边的香柏木。雅各啊，你的家好漂亮啊。我在很多人的家里看到耶和华基督是我家之主，你以后也可以考虑把巴兰的这个诗放在你的家里面。而这个地方不是一个人适合居住的地方，圣经描述有火蛇，有蝎子，干旱疲乏无水之地。但是因着那里，在那里住在帐篷里的一群人是跟随耶和华的，所以那个地方就变成一个蒙福的地方，一个华美的一个地方，一个叫人觉得自己看了蒙福也想祝福的地方。那个地方，那个地方的人的美善叫巴兰都暂时忘记了金钱、贪婪、罪恶啊。所以我们要说的第三个地方，旷野倒还蛮值得居住的，如果有神的同在，有神的同行。今天讲的第四个地方，终于讲到四世纪了。那迦南地呢？先以色列人进到迦南地了，也再一次抱歉，我没有去仔细的一节一节查哈。迦南地这个地方，我们应该是从约书亚记和四世纪一起来看。你现在想想看，当约书亚带领百姓进到迦南地的时候，然后当约书亚死了以后，还有一些长老在的时候，以色列人敬畏上帝的时候，迦南地这块地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我们四世纪也上过三次了，也讲过三次了，今天是第三次了。你自己想一想，迦南地四世纪里面的印象是什么？各位，最起码我相信你没有一个印象，这不是一个牛奶与蜜之地。因为我们从四世纪第一章看起，我们看到的好像就是征战，最多有碾纠得地，然后就是犹太人这个赶不出，那个赶不出，这个做这个的奴隶，那个做那个的奴隶。四世纪约书亚记都让我们看到，好像耶和华所应许的这个流奶与蜜之地没有那么好。各位，我们已经多次讲过，上帝的话每一个字都是真实的，都是有权柄的。神在这里告诉我们一件事，即便是伊甸园，即便是流奶与蜜之地，当地的百姓，不管是以色列人或者任何人，离弃了上帝，逐渐的离弃了上帝，快快的离弃了上帝，不以神为他们的神的时候，那个地方就会变成一个污秽的邪恶的地方，或早或晚。在利未记里面有讲到说，这个地方的居民拜偶像，把这个地污秽了。以色列人啊，你们进去的时候可千万不要这样。 可是以色列人进去的时候是这样，我们也常是这样。
记得我刚刚讲的，我们要自由，自由就是没有人能管。但是我想到司布真讲的一句话很有意思，司布真讲啊，他所有的死鱼啊都是顺流而下的，活的鱼有的时候也顺流而下，但活的鱼有的时候会逆流而上，活的鱼有的时候是会横来横去的流，活的鱼有的时候是会停在一个地方打转，活的鱼是会上会下会左会右会停会快会慢，只有死鱼是一定顺流而下的。而以色列人，而我们每个人，包括基督徒，我们都有这个毛病，我们会顺流而下，我们跟随世上的风俗，在神学院，在教会，在我们每个人的生活里面，我们常常喜欢跟着世界跑，那表示我们是一条死鱼。以色列人进到了流奶与蜜之地，但是以色列人没有跟随上帝，而跟随了那个潮流，他们很快的学习迦南地的风俗。以色列人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忘记耶和华他们的神，去侍奉朱巴利和亚瑟拉，所以耶和华的怒气向他们发作，忘记了。本来健忘不是一个太大的罪恶，尤其我是一个健忘的人，所以我总觉得健忘不是太大的罪恶，但是忘记神是不应该，甚至是不可能发生的，因为照圣经上所讲，我们这位神是根本你躲都躲不掉的，我到哪里去躲避你的面，你在哪个地方可以不听到不看到不经历他的慈爱他的权柄他的爱他的能力他的震怒他的公义，天和天上的天地和其中一切所有的都被上帝的权柄上帝的话所充满，我们哪里可能看不到他，哪里可能不认识他，哪里可能忘记他，我们哪里可能有一时一刻不需要他。可是这正是每一个人得罪上帝远离上帝的人，也包括每个重生得救的人，人有的毛病。我们何等容易像一条死鱼一样顺着世界的潮流而走，顺着我们堕落的本性而走，而忘记背十字架来跟随我们的上帝。以色列人没有例外，从他们在埃及的时候，是圣经上有讲他们在埃及就是悖逆的，在红海边就是悖逆的，诗篇上有这样讲，到旷野的时候他们也是悖逆的，然后到了新的一代进到了迦南地，他们都有同样的情形，他们惹神的震怒，他们不肯听从神的话，他们不相信神的应许，每次有发生任何一件跟他们自己肉身经历不符合或者不喜悦的事情，他们就想要离开上帝，而且好像一代比一代更糟糕。各位，我们的信仰需要进步，我们对神的认识需要进步，我们不是死板的，我们对神的爱，我们的圣洁，我们的渴慕，我们的善良，我们的公正勇敢，圣灵的果子，如果是连于基督，如果是被主修剪，我们要进步。而进步很多时候基督徒不太讲，我们是保守的，我们不是进步的，各位不是，我们持守这个信仰，但我们希望主在我们身上的恩典，那无穷无尽的丰富的智慧能够在每一个弟兄姐妹和教会身上显得更完全，天天显得更完全，你的爱应该进步，你的善良应该进步等等。而你不进步的时候，你不是在原地踏步，你一定退下来了。迦南地这个地方啊，实在是污染人的地方。人当然，迦南地也跟世界一样。如果你不是常常靠着主的恩典，而且是努力靠着主的恩典，完全靠主的恩典，不是不要努力。我多次讲过，努力不是不靠主的恩典。我们需要抗拒自己肉体的软弱、败坏，体贴肉体，跟随这个世界。魔鬼讲的话千变万化，一句话就是不要走十字架路，不要信靠神，你自己来，不要理神，或者说啊，宽松一点。各位，我们不是不宽松，不是不自由，但是那宽松和自由在最窄的路上，十字架路上才有。在迦南地， 其实以色列人最少住过两个阶段，我们如果要粗分的话，创世纪的时候他们住在这里，在四世纪的时候他们又住在这里。那你看到四世纪，这也是求主让我们总是看到亮光了，但是我们会看到很多黑暗。我们会看到在四世纪里面，以色列人在这个地方几乎可以说是一代不如一代，他们没有去影响迦南地的人，没有去影响迦南地的风俗，而迦南地的人和风俗不断的在影响他，不断的在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不断的忘记耶和华他们的神，不断的去侍奉朱巴利和亚瑟拉。各位，这跟我们今天也是一样，我们有艰难困苦的时候，也许我们会祷告，也许我们会寻求神，当艰难困苦离开的时候，我们就又忘记神了。这一点我们在四世纪二三章后面也会看到，哎呀，离开神苦啊，可怜啊，主啊帮助啊，哎，神来解决问题了，所以我们又忘记他了。我今天题目是愤怒的发怒的拯救者，就是这样。各位，通常救生员不应该发脾气的，对不对？你快要淹死他还发什么脾气呢？还把你救起来嘛。各位，救火员通常也不应该发脾气的嘛。你家都失火了，我救还来不及，我发什么脾气？要找水啊，我还发火。那为什么我今天要讲说发怒的拯救者？拯救者干嘛要发怒？他应该是充满了慈爱。可是，各位，如果有一个人，他每次游泳都在同样的时间、同样地点犯同样错误，救命啊！怎么又是你啊？啊，我没有先做暖身运动啊，我怎么样怎么样了？你怎么这么不听话呢？还要我救你？各位，如果你家哈，我们且不讲纵火啊、保险啊这一类的事情。就你家每天都在同样地方，你就是烧饭又烧，你没有用电锅啊，反正就是瓦斯炉，又把饭烧焦了，然后又冒出烟来，然后救火员又来了，每天都是这样，你说那个拯救者会发脾气？怎么每天都做同样的事情呢？各位亲爱弟兄姐妹，我们就在做这样的事。我真希望颠倒过来，我们每天做叫我们主非常喜悦的事。怎么你今天又更慈爱、更怜悯、更勇敢、更喜乐？怎么你今天结出果子又更多了？你真是叫我快乐！耶和华叫我们快乐，我们能叫他也快乐吗？哎，神是爱以色列人的。当我讲发怒的拯救者的意思，有两个意思：一个就是以色列人实在是不断的重蹈覆辙，所以上帝很愤怒。当上帝还是爱他们，就拯救他们。另外，上帝在拯救他们的时候，神也对以色列的仇敌发怒。那么发怒的拯救者更可以跟十字架连在一起，就是我们的主耶稣替我们承受上帝的震怒，好叫我们得到上帝给我们一切的平安和祝福。哦，但是神虽然这么爱我们，永远不变的爱，但是我们就常常，我不能说永远，因为我们的主一定得胜，但是属神的儿女在世上的时候，包括我自己在内，实在是常常惹他怒气，常常被自己的肉体、被这个罪恶的世界影响，以至于主的那个良善，我从小所信的那位神的生命，那个掌管宇宙万有的主的生命，那不能隐藏、不能躲避、不能否认，你闭起眼睛神都在你的眼前的那位神，为什么常常被我躲开了？为什么我常常故意的惹他的怒气？哦，以色列人在四世纪的时候是越来越糟糕，我们看到最后会看到连士师都是非常远离上帝的，不要说百姓了。当然神还是爱他们，神也还在这其中做拯救的工作。在创世纪的时候也有同样情形，这我们比较忽略，我们比较不注意，是这样子的。你发现亚伯拉罕进到迦南地了以后，从创世纪看到他学到的坏习惯，感谢主了，他还是有信心，以至于总是得胜了。但是有一些坏习惯，其中一个包括说谎，另外一个包括娶妾，就从迦南地学来了。然后以撒也是一样，说谎、胆怯，这个还不是太明显。如果你再看到再下一代，看到以撒的儿子雅各的时候，哦，那诡诈就多了，那个奸恶就多了，那狡猾就多了。然后再看到第四代以撒的儿子的时候， 那真是很难想象。他们会变成这个样子，你大概不太去想这些哈，他们一代一代变得一代比一代坏。但你想想看，创世纪讲到最后讲什么？对，一开始讲到人的堕落，但是一开始讲到人的堕落，因为那所有堕落的起源，所以我们就花了很多时间去想，哦，亚当夏娃的堕落。但实际上那个只是堕落的因，或者是堕落的过程，那个堕落的结果还没有显出太多，也就是杀人放火啊、欺骗啊，这些罪恶还没有很多。各位，迟早会有的。你离开神，包括离开神的国家和民族，固然有神的一般恩典托住，但是迟早我们的邪恶会越来越多的显出来。有的时候我们故意不看而已，这当然包括我这个牧师在内，求主赦免。你想到雅各的儿子们最后是怎么样的？雅各的儿子，大儿子，老大流便乱伦，从圣经上记载也是回到迦南地，因为他们有一段时间不在迦南地，回到迦南地可能是在这个地方学会的。然后其他的十个儿子会卖地自己的弟弟，这也是在迦南地学的坏习惯。那我都还很感谢主，可能神特别保守约瑟，把他带到埃及，让他少一点迦南地的污染。我们再一次说，我不是批评或称赞迦南地或者是埃及地，我说每个地方每一个人，若是你不是天天时时刻刻谨守遵行信靠神，安息在主里面，更加渴慕他，你会被这个世界影响，你会被你自己影响，被你自己的老我影响，叫你不想要去跟随主，叫你对神厌烦，叫你对神冷漠，叫你对背十字架觉得痛苦，叫你觉得没有希望。这些都在我身上可以说天天都会发生，天天都靠着主得胜，天天也求主赦免。亚伯拉罕到了，你看到了第四代的时候，也还有一个很可怕的事情，就是当雅各从巴旦亚兰回来的时候，圣经讲到说他的女儿迪娜被事件，这个字不太能够说强奸哈，因为我们从那里讲就是现在讲的轰趴，就是合奸啊，他跑到人家那里去玩，然后玩了结果呢就产生了这个事情，他跟人家通奸，他那个时候当然还只是一个年轻的女孩子。好了，这是世界人做的事，世界人做的不是好事情。世界人做了这件事情以后呢，他们就想要补救，这个在创世纪34章记载，想要补救就跟雅各和雅各的儿子谈条件，哎呀，我们就结亲算了，生米已经煮成熟饭了。那么世界人在谈判的时候也不怀好心，有一些不好的动机，不过基本上他们是希望跟雅各和他的子孙是结亲，是和好的。那可是雅各的儿子以两个为主，一个是西面，一个是利位。我们说老大流便已经很不好了，老二西面，老三利位也都不好，然后其他几个儿子也没有一个像样的。便雅悯是撕裂的粮，可能只有约瑟好，那也许是因为他早一点到了埃及去了，其他人都不好。那这在这件事上，雅各的儿子就虚情假意的跟事件成的人说，好，我们跟你结亲，但你们所有男人要受割礼，各位受割礼会非常痛，痛到不能动。就在受割礼，这个是跟上帝立约的一个仪式，他们用这么神圣的一个仪式叫事件成的人，虽然不是叫他们信耶稣，但叫他们受割礼。然后在他们疼痛最痛的时候，雅各的儿子把事件城的男人通通杀掉了，一个不留。有的解经家还说把城里的妇女也都强奸了，圣经上最少讲到说把他们一切的货财、孩子、妇女并房中所有的都掳掠去了。这是雅各的儿子做的，从迦南地的人学来的。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们不是保守，我们不是死板，我们不是不学习。我已经讲过很多了，无神论也好，佛教也好，回教也好，这世界上所有的其他的文明文化，个人团体，好的坏的，神都有一般的恩典在其中，我们都有可以学习，他们都有甚至比我们优秀的地方。我们没有否认这个事情，我们强调这个事情，但是你要以基督耶稣为本，要以圣经为本，你不要丢掉，你不要变成一条死鱼，你只能顺流而下了。你知道雅各的两个儿子做这件事，照圣经，照我们的和合本圣经，根据马索拉的希伯来文来算的话，做这件事情的利未和西面，这个时候大概15岁。15岁的小孩子会这样子骗人，会这样杀人，杀全城的人。各位，我想我不需要提醒你，你稍稍去查一下报纸上的资料，你看看人犯罪的年龄是不是越降越低，你是不是看到7岁、8岁甚至更小的小孩都会犯很大的罪恶，包括杀人的罪恶。各位，你是不是看到犯罪的年龄越升越高，你是不是会看到曾祖父会强奸他的曾孙女。人是罪人，我们真是需要求主怜悯我们，我们是在跟这个邪恶的世界对抗，而我们胜不过，因为就在我们里面，但我们又必定胜得过，因为我们有一位拯救者。我们感谢主，我们不是在讲负面的事情，虽然在圣经里面我们看到太多负面的东西，可是最负面的包括耶稣基督的死，都让我们看到里面有最大的正面。过犯不如恩赐，罪恶在哪里显多，恩典就在哪里更加显多了。我说这话的时候，我心里求神，我大声的求神，主啊，实践你的话，我们需要，因为我们看到罪恶的显多，我们看到软弱的显多，我们看到死亡的冲刺，但是我们更需要看到神的恩典啊！四世纪里你看到了，是以色列人在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他们很快就忘记了上帝，他们忘记耶和华上帝，去侍奉朱巴利和亚瑟拉，还有其他种种各样各式各样的神明，包括所谓的无神论，也在拜人自己，拜那个唯物，拜物质，没有改变。不管是所谓的迷信或者所谓的智者，只要你不是信靠圣经里这位神，我们都在惹神的怒气，虽然我们天天也在神的恩典当中。所以耶和华的怒气向以色列人发作，就把他们交在米索波大王古沙利沙田的手中，以色列人服侍他8年。然后有一个正面的事情发生了，我真不希望正面的事总是在这种情形下发生，但正面的事在这个时候发生了，以色列人呼求耶和华。你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呼求耶和华呢？你不可以在其他的时候呼求耶和华吗？你一定要山穷水尽走投无路的时候才呼求耶和华吗？然后我们也感谢主，若你在山穷水尽走投无路的时候会呼求耶和华，我感谢主，因为有的时候在这种，有些人在这种时候不但不呼求耶和华，还咒诅耶和华，还更远离耶和华。我们呼求主，我们亲近主，是因为主把我们交在仇敌的手里。耶和华所惩治的人是有福的，耶和华所管教的是有福的。以法莲犯罪任凭他，那是最可怕的，因为那是以法莲已经变成了一条死鱼了。神任凭他随波逐流，顺流而下。我们看到以色列人在离开神的时候呼求神，神也是神使他们呼求。我们如果不被神寻找到了，我们不会去寻求神，如果不是神的呼唤临到我们，我们不会去呼唤神。神有的时候把我们交在仇敌的手里，像历代志下12章第8节讲，神把我们交在仇敌手里，要让我们知道服侍耶和华跟服侍仇敌有什么不一样。而我们堕落可怕的地方就是，服侍耶和华很不好，服侍仇敌很好，但是又后悔。我们只有在服侍耶和华里面，我们才得到自由， 我们才得到一切的丰富。神给我们越多的聪明、智慧、能力、体力各方面的，我们当中弟兄姐妹、信友堂的弟兄姐妹每一个人，你们在这方面的恩赐都非常的多，有的人特多，有的人少一点，但是也都有。但是这些恩赐用来服侍神，不要服侍自己的肚腹，不要自私自利。我们从来没有说神不看顾我们，我们从来没有说我们不应该照顾自己的身体，我们不应该好好读书，只是我们做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们都想到是神的爱激励我们，我们是新造的人，我们是跟神和好的，我们数算神给我们这样的恩典，好叫我能对人更善良，对上帝更信实。神有的时候把我们交在敌人的手里，让我们看一看你不服侍神、服侍仇敌是多么的痛苦，然后我们会呼求神，我们感谢主，神就为我们兴起拯救者。在士师记许多的解经书里面都告诉我们，士师记里的拯救者其实通通都是预表耶稣的，预表一位被神呼召、有圣灵充满、耶和华的仆人。那只有耶稣基督担当得起，也只有耶稣基督能够做成这样的事。我们在旧约里就看到以色列会忘记，神兴起的仆人都会忘记，但是神兴起的那位仆人，就是他自己的独生子，就是他自己的圣灵，不会忘记。因此我们求主让我们今天所听到的信息是正面的，是我们不希望经历士师记里面那些悖逆忘记神的事情，虽然我们天天还是如此，我们希望我们经历到更多呼求神的事，我们经历到我们彼此相爱、彼此同心、与主同行，那好像是那个膏油从亚伦的头上浇下来一样，我们和睦同居的美善。那个美善在圣经里很多的经文，我在这里特别提两个地方，一个是在以赛亚书48章3节到5节。以色列人在士师记里面所发生的事情，在之前之后也发生过，那不是神失败，神不是不知道这些事情，神早就知道这些事情。以赛亚书48章3节，主说，早先的事我从古时说明，已经出了我的口，也是我所指示的，我忽然行作，事变成就。在这里耶和华讲一件事情，又是老话了，没有一件事对神来讲是意外的，没有一件事是他没有先看到，不在，没有一件事是超过他的旨意和带领之中的。即便是以色列人的悖逆，在这件事上神显出他是真神，他早就知道，他早就预言。而第四节，因为我素来知道你是顽梗的，你的颈项是铁的，你的额是铜的，所以我从古时将这事给你说明，在未成以先指示你，免得你说这些事是我偶像所行，是我雕刻偶像和我所铸造的偶像所命定的。即便是不好的事，即便是以色列的堕落，我们在申命记也看到摩西早就说过了，我们在约书亚记也看到了，暗示了，各位长老，你们的责任重大。士师记和约书亚记都是讲到说，那些看过耶和华工作的长老还在的时候，以色列人敬畏神，所以你们务必要长寿啊！让我们常常看，常常告诉我们神做的事情，免得我们忘记。当然，你也知道，我们不是靠人了，我们求神的圣灵，让我们在大人小孩身上都让我们的耳朵开通。以赛亚书48章后面继续讲到说，你是悖逆，你是顽梗的，你从出胎以来就是这样。这也是保罗所讲的，我们有这样的原罪。但是重点都不在这里，重点在神仍然拣选，神仍然爱惜，神仍然教导，神仍然医治，神仍然宝贝。我为我的名暂且忍怒，为我的颂赞向你容忍，不将你剪除。我熬炼你，却不像熬炼银子，你在苦难的炉中我拣选你。我为自己的缘故必行这事，我焉能使我的名被亵渎？我必不将我的荣耀归给假神。我们感谢主，上帝在苦难的炉中熬炼我们。也许我们每个人现在都在被熬炼，也许我们在我们的工作、家庭、身体、政治、社会上不同程度的熬炼。那信靠上帝的人在熬炼的时候， 继续去信靠神，继续去归向神。而且在神讲这些话的时候，我也总是希望我们注意到这一点，不管是在埃及以色列人受苦，在旷野以色列人悖逆，在迦南地神呼召他的士师来做拯救的工作，在大卫的时代让大卫战无不胜攻无不克，在耶稣复活的时候，在耶稣死亡的时候，不管这宇宙，不管你自己经历碰到的，别人碰到的，选举的结果，时局的发展，股票的涨跌，这一切我们都不轻看。各位，我们活在这个世界，我们并不是轻看，但我们更重看的是上帝。我们不要忘记耶和华我们的神，在任何一个时代，包括我刚刚所讲的，你回去看，我这几天还跟别人分享过，在以色列人在埃及最痛苦的时候，神对以色列人对摩西讲的话，最重要的还不是我要解除你的痛苦，我要让你到流奶与蜜之地，最重要的是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我的名字是自有拥有。这些事看起来都跟我们没有关系，我不需要一个自有拥有的神，我需要一个现在能解决我财务问题的神。我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这句话也是主耶稣反驳撒都该人的话，有复活的事，神是活人的神，不是死人的神，也是叫死人复活的神，是死无变有的神，是使我们脱离罪恶进入光明国度的神，是保守我们到永远的神，是拯救我们的神。是在以赛亚书48:12以后，耶和华再一次宣告他是怎么样的神，我是首先的，我是末后的。启示录也是这样讲，我手立了地的根基，我右手铺张诸天，我一招呼便都立住，你们都当聚集而听，他们内中谁说过这些事。上帝在讲同样一件事，我是自由拥有的，诸山微尘出生，地狱世界你未曾造成，从亘古到永远你是神，没有世界，没有时间，没有一切的时候你就在，你使无变有，你使有更丰富，你使死人复活，你使罪人洁净，你使悖逆的人成为顺服的，你使我们这一群人今天在这里得到自由，聆听你对我们的祝福。在这里也讲到耶和华所预言的那位主耶稣，15，唯有我曾说过，我又选召他，领他来，他的道路必亨通，你们要就近我来听这话，我从起头并未在隐秘处说话，自有这事我就在那里，现在主耶和华差遣我和他的灵来。耶和华你的救赎主，以色列的圣者如此说，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教训你，使你得益处，引导你所当行的路，甚愿你速来听我的命令，你的平安就如河水，你的公义就如海浪，甚愿你速来都听我。这里讲到的是耶稣，这里讲到的是圣灵，这里讲到的是真正的救主，真正的主宰，真正的士师，因为他有神的灵在他身上。另外以赛亚书第57也有类似的讲法，在以赛亚书57:14-19，耶和华要说，你们修筑修筑，预备道路，将绊脚石从我百姓的路中除掉，因为那至高无上至上永远长存名为圣者的如此说，我住在至高至圣的圣所，也与心灵痛悔谦卑的人同居，要使谦卑的人灵苏醒，也使痛悔的人灵苏醒。主啊，苏醒我们的心，看到你的荣耀，归向你的慈爱，敬拜你的独一。我必不永远相争，也不长久发怒，恐怕我所造的人与灵性都必发昏。里面讲到神会责打，神会管教，但是最后讲到神会医治，神会引导，使他和那一同伤心的人再得安慰。我造就嘴唇的果子，愿我们每个人都赞美主。等一下 我们奉献的时候赞美主，我们唱回应诗歌的时候赞美主，我们聆听默想主经文的时候赞美主，我们有赞美的嘴唇的果子。愿平安康泰归于远处的人，也归于近处的人，并且我要医治他，这是耶和华说的。愿耶和华医治那个时代，医治这个时代，引导那个时代，引导这个时代，他世世为王，他世世是我们的良人，我们的救主。我们祷告。亲爱的天父，谢谢你的拯救，你是独一的真神，除你以外再没有神，再没有爱我们的，再没有救我们的，也再没有真正能够发怒气叫我们悔改的。我们谢谢你，唯有你。但是当唯有你的时候，你又赐给我们教会，赐给我们士师，赐给我们牧师，赐给我们父母，赐给我们老师，赐给我们政权。主啊，赐给我们生命气息动作。在这一切的里面，我们有许许多多的不满意的，在这一切里面也有许许多多叫你不满意的，有这么多的罪恶把你给我们的恩典污秽了。主，但是我们感谢你，你让我们看到的经历的固然是周而复始的污秽和败坏和堕落和顺流而下，你更让我们看到复活的大能，看到从无到有的改变，从黑暗到光明的奇迹。求主继续工作，让我们享受你给我们的平安和安息。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